我们再次同心祷告。父神，是的，时空不能隔开你对我们的爱，从创世以来，你以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呼召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来圣殿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不但如此，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你更看顾保守我们，以你圣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榜样，也以圣灵来引领我们，能够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为着这一切，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愿父耶纳我们能成为你呵护你心意的儿女们。如今我们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亮光再次做引导，做照耀的工作，以及圣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做遮盖涂抹的工作，好叫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仰望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打开约翰福音书第六章35-51节，约翰福音书第六章35-51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有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跟英法的联军，他们把一群饥饿的孤儿们，把他们集合在一个军营里面，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居住，同时也可以供应他们食物。虽然联军做了如此的妥善的安排，但是这群孤儿他们在晚上还是睡得不好，因为他们似乎还是很忧虑、很担心。所以这些联军就请了一位心理学家来找出他们这群儿童他们不安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经过多次的观察跟研究之后， 这位心理学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在孩子们睡觉之前，每人给一片面包。这片面包不是给他们吃的，而是要他们握在手中，陪伴他们睡觉。这片握在手中的面包，就带来了很奇妙的医治的效果，使到这群孩子们，他们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明天早上起身时，他们肯定有面包可以吃。这片面包是他们可以见到的，又是握在自己的手中，就保证了他们在明天，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他们不必再担心没有食物可以吃而要挨饿，因此他们就可以安心的入睡。是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手中所握的，或是你生命里面所拥有的，是什么能叫你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因为你知道第二天早上起身时，你有信心去面对每天的生活，去面对每天生活的挑战，或者你对生命的未来是有把握的。从刚才我们所阅读的经文里面，耶稣做了一个自我的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换句话说，耶稣要告诉我们，他作为生命的粮，是能够满足人今生生命的需要，而且能够带给人永远不饥渴的那种永恒的生命。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耶稣宣告自己是生命的粮，他的凭据是什么。这是今早经文约翰要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因为他是神所赐下的给世人的救恩礼物。耶稣是生命的粮，因为他是神所赐下的给世人的救恩的礼物。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耶稣宣告自己是生命的粮，他的背景是什么。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里，在整个章第六章里面，约翰很详细的他去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他所发生的事件，耶稣的教导，是整本约翰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章经文很详细的记录耶稣在加利利海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换句话说，约翰认为耶稣在加利利时侍奉是一种高峰，而且他的教导特别是重要，所以他必须要详细的记载在这第六章里面。在加利利地区，在第六章里面一共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以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的神迹。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来到门徒的船上和他们会合，就渡海到海的另外一边加百农的地方去。最后的一件事，第三件事，也就是经文最长的，就是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他的教导，就是有关今天的题目，他宣告自己是生命的粮的这个教导。这三个事件一个紧接着一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的事件跟耶稣在会堂里面在加百农的会堂的教导相隔只有一天的时间。耶稣在加利利海，他以五饼二鱼的海边，他以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事件，使到许多人感到很惊奇，他们就认定耶稣是那要来到世间的那位先知，他们就要强迫他做王。那么耶稣就躲开他们，就避开他们，耶稣独自的就跑到山上去，他也吩咐门徒们先行离开，先乘船离开渡海到加百农去。所以当天晚上耶稣就悄悄地在海面上行走，就来到海的中间， 跟门徒会合，然后一起呢渡船到加百农去。所以来到第二天，群众发现耶稣跟门徒都离开了本村，都不在那里了。他们就推断，大概耶稣是坐船到加百农去了。所以呢，他们也乘船去追踪前往。结果他们真的在加百农这个会堂里面发现了耶稣，找到了耶稣。那时候耶稣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耶稣看见这些加利利的群众如此的穷追不舍的坐船来寻找他，他就有感的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你们找我乃是因为能赐饼得饱。所以耶稣因此叫他们不要为做那必坏的食物来劳力来操心，耶稣要他们为那可以存到永远的那种生命的食物来劳力。所以耶稣跟他们一起谈话，最后就引发了他今天自己的教导：我就是生命的粮的这一个谈论。说实在的，这些加利利人他们是目睹了，他们经历了耶稣的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事件，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受益者。不过他们只看到神迹中的饼跟鱼能够喂饱他们，他们没有看到那位供应者，他们没有看见这神迹背后所带出来的耶稣的身份是谁，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神迹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对耶稣有兴趣，只不过是因为耶稣喂饱了他们的肚子，以至于他们不需要工作，他们就可以获得食物。他们只看到眼前物质上的需要，所以耶稣必须要把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提升到永恒的事情上面，要他们去追求那叫人可以得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就是他所讲的，他就是生命的粮。耶稣指出他是生命的粮，因为他是父神授权给他要将这生命的粮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必须要相信他，相信耶稣是父神所差派来的。对这些加利利人来说，耶稣在前一天在海边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好像似乎让他们看见耶稣就像他们以前他们所认识的他们先祖时代的摩西那样的先知。但是如今耶稣却说他是神所差派来的特使，所以他们要耶稣来证明，以另外一个神迹来证明耶稣的身份。他们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摩西每天都让他们有东西吃，就是以玛纳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告诉耶稣，他质问耶稣说：现在你是否也可以如此行，每天供应食物给我们？因为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事件对他们来讲只是一次过的这事情而已，不能够满足他们每天对这个食物 的这个需要。他们似乎要耶稣也像摩西那样要有那样的能力，能够每天把天上的食物都能够运到人间来，那么可以每天供应食物给他们。所以因此耶稣必须要纠正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耶稣要告诉他们，摩西的能力和他作为神的儿子是不一样的，摩西所供应的玛纳跟他作为生命的粮更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指出摩西没有这样的神力，他可以把天上的粮食运到人间来，他不是玛纳的供应者，玛纳是神自己赐给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而不是摩西。第二，耶稣也要告诉他们，他不是另一位摩西，他的身份跟能力 比摩西更尊贵，更伟大。因为这位赐玛拿的神是他的父，他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所以还是强调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摩西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被父神差派到世间来，来执行这个父神的旨意，就是要将生命的粮赐给世人，而且不再只是给以色列百姓，是要给全世界的人。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过去你们祖宗时代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玛拿，跟他现在以他自己作为生命的粮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玛拿虽然是很奇妙的食物，是从天上降下来，但是它还是会朽坏的。玛拿只能够存放一天，它如果存放太久，它就会毁坏。再说玛拿只能够解决人暂时肚子的饥饿的问题，吃了你还是需要再吃，而吃玛拿的人最终还是要死亡。但是耶稣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是不会朽坏的，人吃了是不会再饥饿的，并且永远不死。为什么人吃了耶稣所赐的生命的粮就永远不死呢？因为这生命之粮就是耶稣本身，他所要赐的粮就是他自己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给的。所以耶稣接着就讲了很令犹太人感到很惊讶很冒犯的话，因为耶稣告诉他们，接下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永活的父怎么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赐我的人，赐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这是耶稣亲口告诉他们的。当然耶稣所讲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都是象征性的说法，是要说明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以他自己的生命，他牺牲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耶稣要告诉他们，他是父神所赐给你们，所赐给世上的人的唯一可以得到永远生命的粮食，他是唯一的途径，因为这是父神自己的救恩的工作，借助他自己儿子的自我牺牲来成为我们生命的食物，把这永恒的生命带给相信他的人。所以人的回应就是要信靠耶稣，相信耶稣是神所赐下的这个生命之粮，能够满足人今生生命的需要，并且能够享有永恒的生命。是的，弟兄姐妹，耶稣知道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要不然在主导文里面他也不会叫我们来向父神祈求。在主导文的里面，耶稣叫我们向父神祈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耶稣他要我们不要只把眼光放在这个物质上，或者以这个世界物质的范围来看事情，以为我们以物质的享受就可以来领受到人生生命的意义。物质的享受不能够带给我们去体会人生生命的最需要的地方。有位美国传道人，他诠释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是可以让我们值得去反省。他问浪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因为他要享受生命，他要享受生命。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判断，他要的是名牌的衣服，他要的是名牌的鞋子、珠宝，以及一切能够吃喝玩乐的东西。他以为这一切物质的享受，可以让他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 可以带给他生命的意义。他以为这一切物质能决定他生命的一切，结果是什么？他失去了一切。可是当浪子再次回到他父亲家里的时候，他却得到他所要寻求的东西。当他父亲看到他回来的时候，他父亲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注意，这位浪子他出去的时候是要得到衣服，但是他却失去了衣服，但是在他父亲家里却有这些衣服。当父亲看到他的时候说，把鞋子给他穿在脚上。这不是浪子要出去所要得到的吗？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却是光着脚，而他父亲给他鞋子穿。父亲又说，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这位浪子出去的时候他要珠宝，当他离家的时候他失去了他们，可是当他回家回到父家里的时候，他又得到他们。这位浪子出去的时候他要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吃喝玩乐，结果却是挨饿。但是父亲却说，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吃。这位浪子出去的时候他要过快乐的生活，但是他所得到的却是灾难。但是他父亲却说，我们可以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世人就好像浪子一样，要得到这些东西，一切物质的享受，以为可以带给他们生命的意义，以为可以带给他们生命的享受，但是最终却会失去一切。最终我们只有在我们的父神的家里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正是主耶稣所要宣告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耶稣又把我们带回到父神的家里，有父的同在，才能够让我们去体会到人生命最深的需要，而不是一切物质的享受或者拥有，乃是回到父神的家里。是的，耶稣是生命的粮，因为他是父神所赐给世人的救恩的礼物。而耶稣之所以能够将这个永恒的生命带给世人，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而且他也是与神同工的，带来救恩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二点，约翰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生命的粮，因为他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并且是与父神同工的。Next slide。 你如果看约翰福音书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约翰就是要强调耶稣作为神的道，他就是生命一切的源头。因为约翰福音书一开始怎么说？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在今早第六章耶稣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的这个讨论里面，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你会发现耶稣提到一样的工作。这工作在犹太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只有神才可以做到，那是什么呢？那就叫死人复活。在今早经文里面第六章，耶稣一共有四次他提到说，那些相信他的人，到他那里来的人，在末日他要叫他们复活。这说明什么？说明了耶稣跟神有一样同等的能力，父所能做的子也照样能够做。
其实之前在第五章里面，耶稣已经很大胆的如此说，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活着。接着耶稣他又进一步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他也要同时赐给他儿子有同样的生命在他里面。耶稣这些话不是凭空讲，不是凭空来讲的。在以后的行动里面，耶稣就是以行动来证明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就是在拿撒路复活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叫死人复活的事件。耶稣因此当他叫拿撒勒复活的时候，他也就这样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弟兄姐妹，复活是什么？复活就是神跟他的儿子给世人一种应许的行动，一种作为，就是每一个看见耶稣、看见圣子的人而相信的人，他们可以得到永生，一种完美的一种实现。换句话说，那些来到神儿子耶稣面前的人，他们在今生已经拥有这永恒的生命，但是这永恒生命的最终的展现、最终的表现，就是在死人复活的那一刻。当耶稣叫人复活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整个永恒生命的一个很全然完美的展现。所以耶稣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向人宣告，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那么耶稣除了表明他自己可以叫人、叫死人复活，他是掌管生命的主，跟神有同等的能力之外，在他的教导里面，耶稣也多次强调他跟神的特殊的关系。耶稣经常称为神，称神为父，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他自己见过，因为他是与父同在的，而且他是父神所差派的，从天上降下来的，要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生命的粮带给世人，这是父神的心意。所以耶稣要群众相信他的身份，相信他的使命，使到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但是耶稣也告诉他们，他不是一个人在执行神的救恩的计划，其实父神其实也是有参与这个救恩的计划。我们可以说从两处经文里面来看到圣父跟这个圣子的这个同工。在今天的经文第37节里面，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Next slide。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还有第44节，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注意这两节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父神的工作，他赐信徒给子，他也吸引信徒来到子的面前。父神的赐给、父神的吸引，经常引起这个学者们的争论，这是否意味着是神的预定？是否神预定某些人可以得救？是否预定某些人不可以得救？我想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是要说明，他在执行这个神的救恩的计划的时候，父同时也在人的心里面做吸引的工作，叫他们能够回应他儿子自己所带来的工作。这是耶稣对父神一种信心的展现，因为他知道当他行出这个父神的救恩的计划的时候，圣父也同时做吸引的工作。 叫我们能够回应子自己的工作。另外一方面，父神所赐给的表示什么？表示说明父神拥有这个主权。这些信徒们，相信耶稣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是属于神的，是神的产业，是神的子民。所以耶稣在以后的教导里面，他也宣告自己是好牧人。他同样指出，作为一个牧羊的人，是父神把羊群赐给他，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当父神把他的子民，把这些羊群赐给他的儿子耶稣，而耶稣的工作就是要负起保守保护这些人这些羊群的责任。这是耶稣在第37节所要表达的，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我不会丢弃他。丢弃表示什么？丢弃表示脱离关系的一个意思。就像我们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父母亲丢弃儿女，我们也看到儿女丢弃父母，那种脱离关系的行动，这是一种叫人很心痛的一种关系的脱离。但是耶稣却肯定地指出，他是绝对不会抛弃父神所赐给他的人，父神所赐给他的羊群，他会持守保守他们，永远与他们一种亲密的关系。圣子的这份保守的工作，不但只是在今生，在我们今生的生命里面，也包括了什么？刚才所讲的，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圣父跟圣子的工作是有连续性的，他们互相的来配合的。父神赐给圣子保守，父神吸引圣子叫人复活。是的，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耶稣一共做了七次我是的这种自我宣告。那么今天经文的重点，我是生命的粮，是他的第一句自我的宣告。刚才我也给大家看到耶稣的另外两个自我的宣告，就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另外一个耶稣的自我宣告是我是好牧人。另外还有其他四个耶稣自我的宣告，我相信在过去的讲道里面大家都有听过。耶稣也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耶稣也说过，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真葡萄树。这七个我是的自我的宣告要表明什么？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说明耶稣要告诉我们，他和我们的关系，他和人的关系是什么。每当人有特殊的需要的时候，耶稣可以怎么样去满足他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当人是活在黑暗里面，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耶稣是人在黑暗里面可以照亮一切的光。当人有需要安全的时候，当人感到害怕无助的时候，耶稣说我可以成为保护你们的门，我是你们羊群的门，我会保护你们。当人需要引导的时候，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可以带羊带领你们。所以今早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是针对人生活的最基本的需要来说的，就是食物。生活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些居民，不论他们是渔夫也好，不论是他们是牧民的也好，他们所关怀的就是每天的饮食，不是吗？正因为这些食物在他们眼中非常重要，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们感到很震撼。所以他们需要渡海，甚至坐船去来寻找耶稣，因为他们希望耶稣能够 帮助他们永远解决这个填饱肚子的问题。当耶稣说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些人怎么样要求耶稣说？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所以我看到耶稣当然是耶稣当然愿意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但是耶稣要他们从这个食物的这个追求能够提升到最这个赐给食物的主的追求，不要单单只是追求食物，你要追求那赐给食物的主的那位供应者，那个才重要。因为如果人单单只是追求那位毁坏的食物，他不去追求那永恒的生命，他没有对永恒生命的追求，他在今生的生命里面是不会满足的。物质永远不会满足你所谓内心的追求、生命的追求，而神能够赐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来不是要来满足我们人今生的需要，耶稣来不是要听从我们的吩咐，好像跟在我们的后面，跟在我们的后面走，成为我们的仆人。如果今天我们有物质的需要，耶稣就要填补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有这个感到心灵空虚的时候，耶稣就要来填补我们的空虚。好像如此没完没了的，耶稣来不是要做这一切，不是要跟在我们的后面来成全我们一切的需要。耶稣来是要彻底改变我们人对我们生命的那种存在、那种永远的需要，对我们生命的意义，耶稣要带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叫我们看见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只有人跟他的生命相连接的时候，我们今生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宝足。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的，弟兄姐妹，耶稣是真正的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将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世人。所以父神的心意是什么？父神的心意就是要叫一切看见耶稣的人而相信呢他的人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之前我有说过，耶稣有说过父神有做这个吸引的工作，吸引人来到圣子耶稣的面前，但这不表示说人不需要回应。所以耶稣借着补充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会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强调什么？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人，他就会到我这里来。所以这是约翰让我们看到第三点，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人当以聆听以及信靠的心来接受神的这份礼物。你要接受神的这份礼物，你要以聆听的声音的那种耳朵，以信靠的心来接受神的这份礼物。耶稣宣告自己是生命的粮，他又不断强调自己跟父神拥有的那种特殊的关系，一直强调自己是父神所差派的，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会堂的犹太人他听了之后，他们就私下议论说：诶，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不是认的吗？为什么他如今一直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所以他们议论。你发现在今天的福音书里有多次他们在议论耶稣所讲的一切话。他们的议论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在质疑耶稣的说法，表示他们在怀疑耶稣所讲的一切，就像他们过去的祖先的时代一样。当神没有赐下玛拿给他们，他们就议论神；当神赐下玛拿给他们，他们吃了饱之后又也同样的议论神。他们的祖先就不断的在议论神，不断的在质疑神对他们的供应。如今 现在的犹太人在会堂里的也是一样，他们在质疑耶稣，为什么孩子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他的父母不是约瑟吗？我们不是认识的吗？他们以为他们对耶稣的身份的了解，他们以为他们对耶稣父母的熟悉，就可以认定耶稣的说话是假的。于他们的偏见，这是他们一种偏见，他们的偏见，他们不能够领会到前一天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的背后的意义，他们也不能看到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们以为神一定要在他们了解的范围里面，在了解的框框里面去做事，神所做的一切事他们一定要明白，如果他们不能够明白的，就不是神所要做的事，这是他们的固定的一种偏见。难怪耶稣要对他们说，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会到我这里来。换句话说，耶稣要告诉他们，你们的瞎眼是有真正原因的，你们瞎眼是因为你们没有在听，没有在学习神对你们所说的话。什么是神的教训或者是神的话？第一点，对犹太人来说，神的教训可以是来自摩西律法上的教导，犹太人很看重摩西在律法上教导，等同于神的话，神的教训。但是神的教训也可以是指神赐给人一种内心的光照，这个在新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就像在旧约先知以西结他所预言的，神在末后的日子将要赐给以色列百姓一颗新的心和一个新的灵。同样的，先知耶尔他也同样的期望说，神在末日要将他的灵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这是神给人在内心里的光照。其实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很多人说啊，你是先知，你是老师等等，但是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就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指出，彼得，你有这样的看见，不是你自己聪明，也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乃是因为这是父神在你里面的工作，乃是父神的光照，让你能够看见，我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神内心的光照。如今神也同样做内心光照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每天的生命里面，同样的做光照的工作。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聆听，我们要不要去学习神的这个教训。还有神的教训更是神自己他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正如耶稣自己所讲的，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他不是自己讲自己的话，他乃是有父神来替他做见证的。他的话，所以耶稣的话，耶稣的教导就等同于父神的教训。所以耶稣给在第八章他这么说，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只有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我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来向你们说的。我所有的一句话不是凭着自己讲的，我所讲的一些话乃是照着父神所教导我的来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信靠耶稣，我们就必须要相信他所说过的一切的话，他的话语就会成为我们聆听的这个内容，他就会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而神同时也就会做内心的光照的工作。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用自己的观点，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决定要不要接受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观点。当耶稣对会堂里的群众说，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你发现这些犹太人又再次的议论。对犹太人而言，耶稣的这些话是很冒犯的，因为他们的律法禁止他们吃带血的食物， 更是不要说吃人的肉。再说对他们来讲，他们怎么能够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去给予别人，去叫别人吸收呢？所以当耶稣，当然耶稣所讲的吃肉跟喝血，我刚才讲过是象征性的说法，代表他的生命，代表他为我们牺牲的生命，成为我们赎价。但是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已经有这种偏见的观念，他们很难明白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他们很难听得进去，甚至觉得很讨厌很反感。所以他们做了什么选择？他们选择离开耶稣。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离开耶稣的人是谁？这些离开耶稣的人曾经是跟随过耶稣的门徒的那些十二门徒之外的那些门徒们，他们曾经跟随过耶稣，只是他们现在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觉得恶心，觉得讨厌，他们就离开耶稣。是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话感到不耐烦？什么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话感到反感？是因为我们不想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方式，是因为我们不想改变对事物的看法，所以我们就会对耶稣的话感到厌烦。什么时候我们不让耶稣的生命来支配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不愿意耶稣去改变我们，我们也会选择不去听耶稣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学习耶稣的话，我们最终会像那些曾经跟随过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选择离开耶稣。一位华人学者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跟随耶稣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明白他，一个自觉完全明白耶稣的人，他只会偏行走自己的路。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我们才会死心塌地的来跟随他。一个自以为很了解耶稣的人，他会走他自己的路，他会死心塌地的跟随耶稣。正是因为我们要多了解耶稣，我们要多明白耶稣，我们才会跟随他。当耶稣看见这些跟随他的人有很多人都离他而去，他就对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是的，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对于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无法预知，我们也无法预知未来如何，但是我们必须要像彼得一样，我们要确认耶稣是来自父神那里的，他是生命的粮，必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纵使我们不明白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纵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是不能够掌管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话能够带来永生。纵使我们不能够明白人生的苦难，纵使我们不能够明白人生的逆境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必带领，他必保守，因为他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就是我们要对耶稣的委身，对他的信靠。神不一定要在我们明白的范围里面去做事情，神做事情不会被我们限制在我们的框框里面去做事情，神都不会听命我们去满足我们那永无止境的个人的私意。神不是我们的仆人，唯命是听来顺服我们一切的需要。神是会带领保守我们的人，我们都是蒙神救恩得救的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以他的生命，自己的生命作为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这是何等大的代价。不但如此，耶稣也说过他跟圣父是同工的， 父系他保守，他一定会不丢弃我们，最终叫我们在末日能够再复活。所以我们要像彼得一样，我们要回答说，我们还要跟从谁呢？主啊，你有永生之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还要跟从谁呢？我们还需要谁呢？最后我以 A.B. 新圣的这个一位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来作为结束，也就是等下我们要回应的诗歌里面大家都很熟悉，这里讲的就是耶稣是一切，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懈，一切在耶稣里，唯他是我一切。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就以金钱来奉献，金钱奉献来回应主的大爱。生命气息保守我们 的存活，也使我们来保足。主，我们更谢谢你，你赐下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愿我们回应你的时候，我们奉献我们的钱财，也奉献，也献上我们的心，教导我们不只是注重在求主你来祝福，而是让主来充满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生命中。